大家好，我们先来读经文啊，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1章5到10节，还有49到52节，还有2章的21到24节。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其实，在大家的这个的手上那张纸上面的最后一页已经有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利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多利亚与喜鲁雅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两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每、以利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利亚。一日，亚多利亚在应基节旁所西列盆池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兄弟，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王臣的犹大，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们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亚多利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利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亚多利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你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八十八说：“求你将苏念的亚比撒给你哥哥亚多利亚为妻。”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活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助。”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利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利亚今日必被致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好多什么亚多利亚什么很多的名称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哈，但是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太难去明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的题目叫做聚焦于上帝啊，一野心啊，有一就是有二啊。下次可能我来的时候就和大家讲第二点啊。今天我们讲是第一点野心，第二点我们会讲的是智慧，第三点我们会讲的是荣耀啊。野心聚焦于上帝。先讲一个故事啊，大家都可能认识这个滚石乐队嘛 ，Rolling Stone。可能年纪小的也听过，Rolling Stone 是我相信是乐坛历史上一个最出名和能够最持久的最成功的乐队之一，对不对？他几十年来，他们开的演唱会都是做得满满的，他们到世界各国去，到哪里去，这个搞音乐会都是座无虚席，对不对？好多人都来看。其实大家知道吗？每一场的演唱会，你猜有多少人在背后工作呢？滚石乐队可能是几个人，但是在他们后面有多少人在帮手？ 每一次演唱会有200人来帮手，200人就是负责这个舞台上面的设计、灯光啊，这个engineering 啊，这个音响的工程，好多的事情，卖票等等，200人在背后在工作。还有呢，你猜有多少辆的汽车才可以帮他们的仪器装好？是20个货柜，20个货柜，这么多的车辆才可以装来和装去，他们要放在为这那一天所做出的音乐会所做出的仪器，20个货柜。其实每一场演唱会呢，那个歌手，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的都是时间差不多，他们就到了那个舞台的后台，就在等，对不对？等那台前的那个负责的导演，时间差不多了，就他们叫他们出来。歌手出来了，人家到了出来的时候，观众就鼓掌，对不对？鼓掌欢呼他们就接受观众们的鼓掌欢呼，然后他就开始唱歌，唱了1小时、2小时、2个半小时，可能3小时，唱完了。最后他们回到里面，再出来观众 encore 他们唱了最后一首，然后他们就打上他们的名贵汽车回去了。每一场演唱会都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个歌手他们要做好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要不要为他们的舞台而操心呢？他们要不要为着他们的卖票而操心呢？他们会不会为着他们怎么样去设计这个舞台，怎么做这个工程那些事情来操心呢？其实他们可能会操心，但是他们不会去做，他们就把这些事情交给那些特别的专业人员去做，对不对？他们自己要做好的是什么？唱歌。他们要做好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唱歌，这个就是叫做聚焦于他们应该有的工作上。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聚焦于什么呢？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精神力量聚焦于我们的上帝。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得给这个世界吸引了，我们给这个世界里面好多事情我们带走了，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聚焦点是我们的上帝，好多东西吸引我们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今天下午对不起，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来看我们怎样去聚焦于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知道好多事情会吸引我们，好多事情，繁琐的事、大的事、小的事，都会吸引我们。上帝有他的恩典，他借着他的圣经的话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聚焦于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上》。大家知道《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是圣经旧约里面的历史书，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圣经那这么厚厚的，旧约有39本的圣经啊，39本的书。大家知道这39本怎么样去分类吗？大家知道吗？旧约圣经分成5大类啊。第一类就是什么？摩西五经，创出立门立民生，对不对？5个的圣经。第二部分是什么？就是历史书。历史书就从约书亚记直到了以斯帖记，对不对？全部就是讲以色列的历史，把所有以色列的事情、历史和列王都讲出来，就是第二部分历史书。第三部分呢？第三部分就是诗歌，对不对？约伯记、诗歌、诗篇、箴言啊、传道书和雅各书，对不对？5章和5章啊，诗歌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什么？ 大先知啊，对不对？啊，什么但以理、以西结、耶利米书啊，大家都知道。第五部分是小先知书啊，小先知不是他们比较小啊，大先知比较大啊，或者是小先知比较能力比较小，不是，而是他们写的比较短一点啊，我们记载短一点，有十二章、十二卷的小先知书，五大部分。今天我们看的就是第二部分的列王记，列王记讲的是什么呢？是讲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好多君王。其实整个第二个部分的历史书，上帝都是借着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件好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所讲的，当你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就得到祝福。如果你不去跟从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审判就会来到。这个就是生命记28章所要讲的事情。摩西在他要回天家之前，带领的以色列民就要进到应许之地，他就重申这一点。当你敬畏耶和华，跟随他的律例典章，你就必然得到耶和华的祝福，不然的话审判必然来到。整个部分的历史书都是讲这些事情。这个列王记上也是讲这个事情，列王记上记载了好多的君王皇帝，作者也是按着这个的真理来给我们讲什么是好的皇帝，什么不是，什么是不好的皇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经别话告诉我们主你的真理。主啊，愿我们从圣经里面好的学习，不但你这一个的信息是应用于以前的君王或者以前的以色列民的身上，其实今天主你的话要跟我们这一班的人，今天的人要讲同样的事情。愿我们都知道你自己的心意，好好的明白你自己的话，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今天的生活上，我们活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讲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的作者，就是按着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个，若遵从上帝的就必得祝福，若不遵从上帝的审判必然来到，这个的信息。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好多的皇帝，有些皇帝不是太聪明，但是他是跟从耶和华，带领人民去敬畏耶和华，作者就说这个是一个好的皇帝。但是有些君王他是好聪明，好有智慧，懂得怎么样去打仗啊，还有这个军事的能力，还有可能财务上的能力，但是他不敬畏耶和华，也不带领人民来到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不是一个好的皇帝，而且他的国家必然的会失败这是我们从列王记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而且当我们看到整本的列王记之后，我们就知道一点，为什么从前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民进到了这应许地，拿下了这应许地，慢慢的国建起来，最后看到列王记的最后，这个整个国没有了，消失了，人被人掳去了别的地方，国家灭亡。为什么从前有这个神要给他这个应许地，他们得到了这个应许地，就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们不将他们的精神聚焦于上帝。那看了这些之后，那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生命是要聚焦于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第二样事情，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的野心，我们有没有野心。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野心，我可能像 升职加薪啊，我可能要发达，我可能想好多的事情我想要做，我可能要做这一些事情或那些事情，我可能自己有内心有一点的野心。但是可能 有人会问，基督徒应不应该有一个野心在里面？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有些人说，可能有些人说基督徒 不应该 有什么的野心，基督徒不应该有野心，野心不好啊。他们觉得野心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说野心是好的，因为如果没有野心，人就不会前进，人没有野心就没有一个进取的心，人没有野心就不能，就没有动力。可能是对的啊，如果你没有一些野心，你会做事情吗？你有动力吗？有些人觉得野心不好，因为他们就好像这个互动百科哈，我查了这个互动百科的字典，它定义这个野心为放纵不存之心，这第一个定义。第二定义，他说野心是多只是对权势名利等的过分贪欲，这个可能我们不想要，我们不要对什么名利权势有过分的贪欲，我们不想有一个放纵不存之心，但是我们却想要有一种的动力，有一种愿意去为神而成功的动力。有些人说，那我想要有这个动力，我们就叫这个动力为雄心，好不好？雄心可能大家会比较接受。那我们要为着神有雄心吗？我们要为着神有一些为他成功做一点事情的雄心吗？应该有。耶稣也是愿意我们去用我们的力量来服侍他，对他有一点的理想做的事情有一点的雄心。所以基督徒不应该问我应不应该有雄心，基督徒应该问的是，我现在的雄心，我现在的理想，我现在想得到的目标，是否神在我的生命中是他的计划？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是不是神在我的生命里面要达成的事情？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第一章的五到第十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他有一个野心。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亚多利亚。亚多利亚是谁呢？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哥哥就是亚沙龙啊。他的哥哥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下，如果你有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哥亚沙龙想要谋朝篡位，于是就计划把大卫打死自己坐上去做皇帝结果失败了亚沙龙失败了。亚多利亚是第四个儿子，就是亚沙龙的弟弟，第四个儿子，他也有这一个的计划。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有这个字就这个计划，就自尊找来的兵马找来的车辆，自尊要将自己称为一个皇帝，这是他的野心，和他哥哥亚沙龙一样都有这个野心，但是最后原来不是神的心意，最后也是失败了。他的哥哥亚沙龙战死沙场。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亚多利亚，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他的结果也是失败，最后大家就跑到祭坛里面去抓着这个祭坛的脚，希望得到赦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经文。如果不合时，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 好多的野心是错的。为什么亚多利亚会有这个的野心呢？因为他将他自己的目光聚焦于自己，不是聚焦于上帝。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学习聆听，我们要小心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的理想雄心是不是恰当的，是不是恰当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我刚才讲过，雄心是一个达到某事成功的强烈意欲，没有这个意欲，没有能，你就没有推动力。我们要有这个的雄心，但是我们要小心究竟我现在里面所想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很少去讲到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开会，我们吐气，我们查经，有多少人会去讲一讲自己的理想目标呢？有没有？没有，我们都是讲什么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去讲我自己有什么理想，我人生有什么目标要达到。如果我们大家是弟兄姊妹，是神的儿女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分享这些事情呢？我们应该有一点雄心，为神成就某些一点雄心。我们更加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更加应该一起的分享，一起去分辨我这个雄心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就要一起的分辨究竟我今天的理想是不是神给我叫我在我现在的生命里面要去做成的事情。可能我五音不全，我就希望做一个音乐家。大家弟兄姊妹看到之后，你就要劝劝我，你牧师你不要唱歌了。当你看到这个人真的好有音乐的天才的时候，当他分享这个理想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帮助他，为他祷告，使他成功，对不对？我们更加的应该在神的里面，我们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大家完成这个神所给你的使命。所罗门他清楚知道神将做上皇帝的这个的使命交给他，所罗门王好清楚神要叫他兴建这个圣殿，因此所罗门坚决的要做好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究竟神要你成全一些什么事情？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神给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你人生的目的。我们要一起的分享，大家弟兄姊妹一起的去搞清楚，一起的荣耀主的名，一起的为神成功做成某事。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圣经里面不只是牧师使徒或者是教师，圣经里面还有好多其他的人，有做官高官的，有做生意的，有是有钱，有是农夫，有是没有钱，有些不同的行业。神是使用每一个人在社会不同的岗位上面去服侍上帝，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理想，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想办到的事情，神是会使用。因此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弟兄姊妹里面，我们一起去谈我们的雄心，求上帝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外面的圈子里面，好多人都会，他们都会谈自己的什么计划，什么人生大计，但是我们却没有。我们可能只是谈教会里面的事，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教会里面的事，我们更加在外面，我们要为神去做见证，为和这个社会，我们不能和这个社会脱节，我们要和这个社会有一个的 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不是放在斗底下的光，我们是放在世界上的光。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的互相的帮助，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为神来做见证，荣耀主。其实主耶稣跟我们讲，他来不是来消灭我们什么雄心，但是他却告诉我们有个很基本很基本的雄心，我们必定要有这个最基本的雄心。这就是马太福音的6:33，也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耶稣说你有什么雄心都好，最基本的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耶稣其实说，你如果你是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其他什么的什么的雄心什么理想都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我们先关心他的国，我们先关心他的义，我们先关心上帝的国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什么错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第一为着神的荣耀而做，而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而做。第二，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为着得着人来进天国，而不是去利用人来得到自己的好处，对不对？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最基本的雄心，就是要去成全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自然我们做什么都是容神一人。从这个出发的什么的计划目标都不会有什么的错误。神一早就立定了所罗门为大卫的承继人做皇帝，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下的1:5，亚多利亚却不愿意遵从上帝的意愿，他觉得是应该是自己坐上去做皇帝。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前三个都死了，现在应该是我坐上去吗？我现在全部我的哥哥都死了，现在我就是长子，应该我坐上去做皇帝。他不愿意去承认上帝的这个的意愿，他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因此这里讲，他说他跟随自己的心意自尊，他说我必做王，我必为王。他为自己预备了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做了一切的事情都是要为着荣耀自己，为着自己的利益为大前提。他找来了两个很重要的人来帮他手，大家知道是谁吗？经文里面有讲到，他 找来了第一约押，第二亚多利亚。约押是谁呢？约押就是大卫的右手啊，这就是所罗门的爸爸啊，他爸爸的啊，大卫王的右手大将军约押，一个军事的强人，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找来亚多利亚来帮他说。亚多利亚是谁呢？就好像今天的教宗啊，宗教的领袖。他找来的军事领袖，他找来宗教的领袖，他找来两个重量级的领袖来站在他的背后。他以为这样就能够把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变成合乎神心意吗？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他也是失败。所以我们也要清楚知道一点，如果不是合神心意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找来什么重要的人在你背后撑腰， 你就可以把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变成合神的心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也是失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第一点，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小心，究竟我现在的雄心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现在的雄心是不是恰当的，是不是能够通过神给我的测试。第一就是先求他的国，第二他的义。如果是通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小心，比较放心了。第二点，如果我们不太清楚我现在有的雄心或者是理想是不是神的心意呢，第二点我们就要看看神有没有向我现在的雄心发出警告，发出警告。今天经文一章是49-52节，当先知拿单知道了亚多利亚这个的计划的时候，他就去告诉了这个拔示巴，就是所罗门的妈妈，也是大卫的妻子。先知拿单去告诉拔示巴说，亚多利亚有这样的计划。大卫听到之后，就立刻了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的让所罗门坐上去做皇帝的位置。亚多利亚知道了所罗门已经成为了皇帝，他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因此他就好害怕，跑到了去那个祭坛里面的那个祭坛里，抓着祭坛的脚不下来。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所罗门亚多利亚去这样去做呢？因为在当时神里面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的祭坛的祭坛的脚代表着神的恩典啊 ，mercy 啊。当人去抓着那个脚的时候，就代表了神的怜悯、神的赦免。亚多利亚就去抓着那个的脚不下来，他要得到赦免。所罗门就跑到那个祭坛的旁边，他真的赦免了亚多利亚的罪。但是他给亚多利亚有一个的警告，他说，你要忠心于我，你要把这些不良的野心放下。他警告他，不良的野心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神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去警告我们？我们要小心。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家庭，他的名字叫福格森。福格森一家计划了有一个游轮之旅啊，10天的游轮之旅。他们预备了从墨西哥坐船到这个夏威夷去，10天的时间。他们乘上了 Royal Caribbean Cruise。里面的一条船叫做 Legend of the Seas， 10天的旅程。他们跑上的这个游轮上，游轮走了一半的路程，这福格森的女儿她就想回家。为什么她想回家呢？这个是20岁的女儿，好想回家，因为她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她好想回去看她的男朋友，不舍得离开10天这么长的时间。于是她就想了一个不好的方法，她的方法就是写一封恐怖杂技的信放在船上。她是想，如果这个船员发现了这一封的恐怖杂技的信之后，船长一定会把船驶回去，那我就可以看我的男朋友了。他真的这样做，就写了这封信放在一个房间里面。船员发现了这封信，但是他们没有把船驶回去，他们把船驶到一个夏威夷的一个小岛， 在那里报警，警察来了，还有这一个 FBI， 那就是美国联邦密探来了，还有120位的夏威夷反恐部队也上来调查，120位的反恐部队的人上来调查，调查了一段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到处的去查，什么生化武器，什么爆炸装置，什么都找不到。最后，他们也把2400位船上的乘客也去调查，什么也是查不到。他们花费了$34万去查，什么都查不到。最后他们知道，原来是这个福格森的女儿写的。最后美国的这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这位女儿，起诉她违反了美国爱国者法案，这个法违反了这个法案的最高的惩罚是监禁20年，罚款$25,000。在他等候审判的时候，他被监禁在檀香山的监狱，不能看他的男朋友。后来回遣返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又要在家里等候审判的时候，要软禁在家里，脚上要带上这个的变送器啊 ，transmitter 啊。当然，他跑到哪里，人家都知道他到哪里去。其实这个福格森的女儿在事前有没有想过，她会因为想看自己的男朋友会搞成了这么大的乱局？她一定猜想不到。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自私的野心也是会造成好大的伤害，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自私的野心但好多破坏性，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更为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的伤害是严重的程度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雄心，这是愿意去施予，愿意去爱神爱人。当我们建基于这样的时候，一切会更好。所以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到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留心神有没有为着我们今天的雄心发出警告呢？第三，如果有发出警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顽固不改。2:21-24，所罗门已经赦免了亚多利亚的罪，只是要求他悔改，不要再有这么不好的雄心或是野心。但在2:21-24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亚多利亚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他做了什么呢？他去求一件的事情，他去求王将这个苏念的女子亚比莎赐给他为妻。这个亚比莎是谁呢？如果大家翻去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卫年老的时候，因为身体不能够再发热啊，身体好冷啊，整天就好冷，不能够再不能够温暖，于是就娶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亚比莎。虽然历史学家和圣经也告诉我们了，这亚比莎只不过是陪大卫晚上睡觉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睡觉啊，给他温暖，就是人造的暖气。但是不仅她也是大卫身旁的女人啊，就是大卫闺房中的女人。那这个的这个的人，他是苏念的女子，苏念女子亚比莎。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卫的闺房中的人，但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还要去这个娶他为自己的妻子。我们看到这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阿加利亚他好像仍然是没有悔改，对不对？他好像是对他爸爸大卫的一个的侮辱，他想要侵占王位的一个的不处，是一个还夫不改的错误的野心。有一套的电影叫做 Bruce Almighty，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Bruce Almighty， 这是 Jim Carrey 做的这个戏剧演员 Jim Carrey 做的一套的电影这个 Bruce 呢是一个运气好差的一个电视记者他经常就是命运好，他运气好差有一次他在帮助这个流浪汉的时候，还给一般的不良的分子来打了一顿。他在那个时候他抱怨上帝，他抱怨上帝说，上帝，你做的不是一件好的工作，如果我是上帝呢，我就比你做得更好。他跟上帝这样讲，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在他的面前出现，上帝在他面前出现说，上帝说，那好啊，如果你真的能够可以做比我更好的工作，那我就让你成为上帝。不如说 OK 好，神就赐给他了很大的能力。神赐给他这个很大能力，他所以他叫做 Bruce Almighty， 全能的 Bruce 他那个时候变成了 Bruce。 有了这份上帝的能力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就是用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贪心和幻想，他让自己坐上高位，他不断地用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意念，他用这个能力来满足自己的贪念。渐渐的，他有一个女朋友叫做 Grace， 慢慢地离开他，因为 Grace 看到这个男朋友越来越差，整天就是为着自己而活，整天就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满足自己的好处而活。他女朋友慢慢离开他， Bruce 看到女朋友离开他好伤心他就想要用自己的大能力去改变这位的女朋友，但是原来不能，原来上帝也是不会改变人的意念因为神给人就自由意志，是他不会改变的。 Bruce 不能改变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要离开他，上帝给他作为上帝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垂听人的祷告。他就每天听好多的祷告听好多祷告，这从美国来，从中国来，从香港来，从好多地方来向他祷告，但是他没有智慧，不知道应该是 say yes 或者说 say no， 他全部都 say yes， 最终搞成了世界大乱。搞得世界大乱，女朋友离开他，他的生命也是越来越糟糕，一团糟。于是他最后他就发现一点，原来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原来上帝给他的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东西。他更加明了一点，就是就算他拥有神一般的能力来服侍自己，也是不幸福的。他知道原来真正的幸福是用神已经给他的能力去服侍别人。这部戏好像蛮好看的，给我们知道其实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大的能力去去完成自己要想要的预言，而是去愿神的心意透过我现在已经有的去实行出来，去施予，去服侍别人。因此我们不要顽固不改，我们知道该做的我们就去做，不该做的我们就让上帝的心意达成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就不要去做，我们只是做合乎神心意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注视于上帝，当我们将我们眼目注视于上帝，向往上看的时候，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内心去探钻，究竟我现在的愿望想要做成的事，我现在的梦想，我现在里面那个的雄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里面这个的意念能否通过神的测验呢，测试呢？这个雄心是否恰当？我这个雄心是否能够通过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试验呢？神有没有为着我今天的雄心曾经发出警告呢？如果有，我是不是仍然的固执的不放下呢？如果我们通过了神这些的测试，我们就要让我们神给我们的雄心要达成某事这个意念，这个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做事的意念推动我们继续的前进，我们就要让神给我们的意向，神给我们的人生目标推动我们去为神达成我们该做的事情，为神成就大事，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今天在你话语中我们看到亚多利亚和他的哥哥亚撒龙，他们因着将眼目注视于自己，不是将眼目注视于你，而做错的事情。主，我们今天我们从你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真的专注于上帝你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去推动我们为你成就大事。愿意你赐给我们的教会这般的弟兄姊妹也是能够一起的为着个人以赐给个人的不同的目标而努力。如果是你这心意的时候，愿你自己去成全，愿弟兄姊妹也彼此的更加的相爱，在你的面前成为更多的见证，在教会里在外面都是一个很好的灯台。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愿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